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61篇，颁赐律法和律法功用的消极方面第一。在好几篇论到律法白昼一面的信息之后，我们在本篇信息中来到黑夜的一面。根据圣经中神圣的启示，每当神来与人有所接触，这个接触定规是有两方面，原因在于这样的接触涉及到神与人。在创世纪三章人类堕落以前，人完全在神那一边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造的。在创世纪一章我们看见神创造植物和动物各从其类，当然人不是神圣的，但人被造不像万物各从其类，而是从神类的。所以在创造的时候，人是在神那一边，并且与神合一。在创造的时候，神和人不是两类，因着人是照着神的一类造的，只有一个种类，就是神的种类。在创世纪三章我们看见蛇用诡诈将他邪恶的思想注入女人的心思里，蛇问女人的问题以及对他所说的话，就是那恶者思想的化身。当夏娃对神说话并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，就把邪恶的观念接受到他的心思里。这意思是说，在他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以前，撒旦的思想已经种到他里面。人堕落的发生，先是因着接受魔鬼的思想，然后因着吃知识树的果子那个肉体的举动。首先人的思想赞成那恶者，然后人照着那恶者的思想和话语而行动，吃了知识树的果子，结果那恶者的性情进到人的肉体里，于是邪恶的思想和性情将人与神分开，使人不再在神的一边，或是从神的一类。正如圣经所指明的，每一个罪人都是蛇类，就是毒蛇之种。约翰一书三章十节告诉我们，堕落的人甚至是魔鬼的儿女。堕落的人成为那恶者一类的受造之物，他不再是从神的一类。故此主耶稣责备彼得的时候称他为撒旦。再者，有一天主耶稣明说，因那将要卖他的犹大是魔鬼。主能称他一个亲密的门徒为撒旦，并且说到一个假门徒是魔鬼，这件事实指明堕落的人现今是从撒旦一类的。堕落使人成为另一类的受造之物，不再是从神的一类。神领以色列人到西乃山，那时候他们是从神的一类还是从撒旦的一类呢？我们应当小心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三节，神说到雅各家和以色列人，雅各家和以色列人是两种不同的百姓，这个不同不能解释为希伯来诗常见的对句法之一例。在神的眼中，雅各家和以色列人不一样。雅各是从哪一类？他是从神的一类吗？当然，篡夺者雅各是从那恶者的一类，而他是一个堕落的人。雅各和我们一样是从那恶者的一类，因此雅各家的说法是称呼从那恶者一类的人。以色列人的说法表明从神一类的人，他们是神的君王，就是以色列的后裔。现在我们可以看见，神领以色列人到西乃山的时候，他们在神眼中是两种人，就是从撒旦一类的雅各家，以及从神一类的以色列人。很难说有多少人属于雅各家，多少人属于以色列人。无疑的，摩西是在以色列人当中，因他是从神的一类，很难说出亚伦在哪里。亚伦似乎在雅各家，又似乎是在以色列人中。我们的经历经常是这样，早晨我们也许是列在以色列人中，但是一天工作结束之后，我们的行动也许就像雅各了。根据24章1节，不，亚伦和拿达亚比户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奉命上到主那里去。但后来亚伦显得胜不过那些宗教会众的意见，他们对他说，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。那些会众当然可称为宗教的会众，因为他们有意敬拜某种东西，即使那种东西是一个偶像，他们也敬拜。亚伦知道百姓的要求是罪恶的，但他太胆怯，无法与他们对抗。实在说来，亚伦是在两边，有时候在神的一边，而有时候是在那些宗教会众的一边。约书亚和摩西一样，绝对属于神这一边，他非常忠心，就像从神一类的人与神站在一起。然而在山上颁布律法的时候，很难找出与摩西相关的约书亚身在何处，没有明言说到约书亚在哪里。从堕落的时候起，人的光景就决定神和人的接触到底是在白昼还是在黑夜，决定的因素是在人的一面，不是在神的一面。在神一面没有黑夜，因为神就是光，黑夜不可能与神同在。创世纪一章先说到晚上，后说到早晨。第一次说到黑夜是因着起初创造的堕落，就是在亚当以前的世代，撒旦和某些天使以及别的受造之物背叛神的时候。这次堕落带来黑夜，当神进来恢复堕落的创造，他复造的工作又带进了白昼。创世纪一章说到晚上和早晨这件事，指明黑夜和宇宙中原初的堕落有关系，而白昼和神复造的工作有关系。因此在复造的宇宙中，白昼接着黑夜而来。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也是从黑夜到白昼，我们从黑夜中被领出来进入白昼。因着我们堕落的光景，我们是在黑夜里，但神的救恩带给我们新的一天，我们一接受着救恩就进到白昼里。许多基督徒盼望他们属灵的经历永远是白昼，但只有到我们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，才不再有黑夜，只有白昼。说到新耶路撒冷，启示录21章25节说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在我们现今的经历中，通常黑夜要比白昼长，换言说，我们的下沉多于高昂。在我们的经历中，黑夜和白昼要一直的继续到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里原没有黑夜，因为神的荣耀光照。我在说神与我们的接触是在白昼方面还是在黑夜方面，完全在乎我们的光景。在摩西身上没有黑暗，因此在他的情况中，颁赐律法完全是一件白昼的事，律法的功用也是如此。然而对那些雅各家的人来说，颁赐律法和律法的功用都是在消极方面，是在黑夜这方面。神将圣经这圣洁的话语颁赐给我们，无意要有白昼的一面，又有黑夜的一面。神的心意完全和白昼的一面有关系。然而大多数真正蒙宝血洗净由圣灵重生的基督徒，甚至那些寻求神的人，读圣经的时候也是在黑夜里。虽然他们是在基督里的真信徒，但他们仍旧在堕落的光景和情况中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。每当我们来到圣经面前，必须放下与我们消极背景有关的一切的事物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将堕落的背景、天然的背景和宗教的背景撇在一旁。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三重的背景，在我们得救开始寻求主以后，我们来到圣经面前，仍然在这三重背景的影响之下。这就是大多数的基督徒读神的话时在黑夜里的原因。他们就像雅各家，对他们来说，颁赐律法是在黑夜里的经历，并不像摩西是在白昼里的经历。 对于某些基督徒来说，圣经是一本白昼的书，但对于更多的人，它是一本黑夜的书。神的话在我们的经历中是白昼或黑夜，决定的因素乃是我们来到他面前的光景。许多年前，我非常的爱圣经，但对我来说，圣经中几乎没有白昼，大多是黑夜。但是历年来，圣经对我已完全成为一本白昼的书。因着主的怜悯，我蒙拯救，脱离三重的背景。我们必须了解，来到神的话跟前并寻求主面的时候，我们的光景是极其重要的。我们可能使我们与神的接触成为白昼，或者转变为黑夜，这完全在乎我们的光景、状态、立场和情况。对于山下的雅各家，律法的班次是在黑夜里，但是对于山顶上的摩西，则是在白昼里。这是属灵经历的基本原则。我们的光景决定我们与神的接触，是在白昼还是在黑夜里。听信息的原则也是一样，一篇信息对你是白昼或黑夜，不在乎讲的人，乃在乎你。你若在黑夜里，信息对你就是黑夜；但你若在白昼里，信息对你就满了亮光。根据出埃及记三章，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他是在神的山上，就是何烈山。神对他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当神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，经过红海旷野，到了何烈山，也就是西乃山的时候，白昼的话就完全应验。神在山上说了更多白昼的话，他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这话满了光明。在19章6节，我们看见神带领百姓出埃及的心意，他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神的心意显然不是要在黑夜里临到百姓，神在白昼临到他们，并说出满了亮光的话语。神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他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，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产业，并要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。何等的美妙。在19章7节，摩西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八节说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这似乎是非常积极的回答，然而这件事却触犯了神，因他表明百姓不认识自己，他们不认识他们的所事，而且在主面前没有站住正确的地位。因此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，主说他要在密云中降临，气氛便从白昼变为黑夜。16节明确地指出这个气氛的转变，那里说，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。在19章的前一部分，没有烟气、火或发颤，一切都很顺势，而神在恩典里和悦地对百姓说话。然而因着百姓回答的方式表明他们不认识自己，神就被激怒了。他们以为凡神所要求的他们都能遵行，他们不认识，他们不能履行神的诫命，并且需要神的怜悯而站立。百姓应当说，主啊，怜悯我们，你知道我们是悖逆的百姓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将我们背在大鹰的翅膀上带来归你，我们也为着你的拣选而感谢你，你拣选我们 做你自己的产业。主啊，但我们不信靠自己，我们不能遵守你的诫命。主，我们仰望你的怜悯。倘若百姓的态度是这样的话，白昼就必延长。但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，而以愚昧的方式来回答，他们的白昼就变为黑夜。甚至在律法颁布完成以前，百姓已经陷在拜偶像的罪里，他们至少违背了前两条的诫命。摩西在山顶上与主同在的时候，主试炼百姓。出埃及记32章1节说，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，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无疑的，火定规仍在山顶上焚烧着，然而百姓对火大概已经习以为常了，火的景象变得平淡无奇。几个星期以后，他们就叫亚伦为他们做神像，亚伦应当严厉地责备他们，但亚伦却说，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。然后亚伦就从百姓接过金环来，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亚伦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，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他们把祭物献给亚伦所做的金牛犊。百姓献的祭物是正确的，但他们却把祭物献给偶像，真掺杂。敬拜的方式也许是正确的，而敬拜的对象却错了。今天在基督徒当中也能看见这样的掺杂，某些基督教的带领人做了金牛犊，并且叫别人来敬拜。主知道百姓在山下的光景，就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。在这里主说，摩西是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人。主又对摩西说，他要将百姓灭绝，使摩西的后代成为大国。主灭绝百姓，仍能成就他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，因为摩西是他们的后裔。然而摩西和主争论说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摩西继续对耶和华说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，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？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摩西遵着主的话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他以为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，但摩西说，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那是人歌唱的声音。摩西接近营前，就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。法板摔碎了，表示人干犯了律法，律法还未颁布完毕，人已经违背了律法。摩西问亚伦做了什么，亚伦对他说了无耻的谎言。亚伦说，他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既然百姓处在这样可怜的光景中，连亚伦也不例外，颁布律法对他们来说怎能不是黑夜呢？他们完全是在黑夜里，他们不认识神，也不认识神的恩待或怜悯。我们又一次的看见律法的颁赐对摩西是在白昼，但是对那些在雅各家的人却是在黑夜里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何烈山的双重意义。神颁赐律法的何烈山具有双重的意义。首先，它是神的山。 这座山是神的百姓彼此相遇的地方。亚伦在神的山遇见摩西，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也在这座山遇见他。神的百姓总该在神话语的白昼聚在一起。如果我们都在白昼来到圣经面前，我们就会一同被带到何烈山。但如果有些人在白昼来到神的话面前，而有些人在黑夜里，就会有辩论相争。同样的圣经对于某些信徒是白昼的书，而对某些人却是黑夜的书。历代以来，基督徒一直打圣经的仗。当然，圣经是无可指摘的，责任在于读这话的人属灵的光景。读的人在黑夜里，就是圣经在他们的经历中成为一本黑夜的书。那些无端指责我们传讲异端的人是在黑夜里。有些人竟说我们教导进化到神里头去，说我们教导信徒自封为神，成为神自己了，何等大的黑暗。有些人否认我们能住在神里面，神也能住在我们里面的事实，他们争辩说那罪人不可能住在神里面，全能圣洁的神也不可能住在他们里面。实际上他们坚持说我们能与神合一的就是异端，他们宣称罪人不可能与神合一。那些这样指责的人完全是在宗教的黑暗里，他们也在天然人的黑夜里，他们还没有进入神启示的黑夜。我不知道他们要如何解释我们是神儿子的事实。圣经明确的启示我们身为神的儿女，已经从神而生，并有神的生命和性情。根据彼得后书一章四节，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所有指责我们为异端的人必须提出他们对这一节的解释。与神的性情有份，定规隐含享受他的意思，这样的领会是在白昼里。然而对那些在黑夜里的人来说，我们所教导并传讲的竟是异端。有些人甚至离谱了，宣称我们教导人能与神成为一灵，因而有份神的所事是一件亵渎的事。摩西在山上与神同在，被神注入，尽管摩西不晓得，但这样的注入却使他的脸面发出神圣的光来。同样的光对雅各家是可畏的烈火，对摩西却是可悦的注入的光。这进一步的指明那火到底是烧灭我们还是注入我们里头，是在乎我们的立场和光景。倘若我们与录制偶像的人在一起，并且向偶像献祭，那火对我们就是可畏的。但我们若与摩西站在一起，那火便是可享受的注入的火。然后那火就不是照在我们身上，也不只是经过我们，乃是借着与我们调和而照耀出来。倘若把铁摆在火里，最后铁会开始发光，铁发光是因着火与铁调和所造成的。把铁摆进火里，火透入铁的时候，火与铁就成为一个。然而这种火与铁的调和不会产生第三种物质。同样的说，人与神调和并非表示这样的调和产生第三个实体，既不是神也不是人。那些这样诬告我们论调和教训的人是在黑夜里。对我们而言，调和的真理是白昼奇妙的一面，但对于那些在黑夜里的人，它只是异端。因着主的怜悯，我们是属于白昼的人，我们在神的话中看见了一些东西，并且正在享受它们。我们尤其享受主的注入，我们驻留在主脸面的光照之下，就被他的成分所注入。再者，因着圣经在我们的经历中是何烈山，就是神的山，我们便在这座山上一同聚集，并且真正的合而为一。何烈山是神的山，也是寻求神的人与神相会、侍奉神并得着神启示和意象的地方。 我们来看第二方面，是西乃山。既然河烈山有双重的意义，西乃山也是如此。尽管我们一同聚集在神的山，侍奉神，并且领受他的启示和意象，但对许多基督徒而言，这座山却是西乃山。在西乃山暴露了神百姓的罪恶，并且揭示了神禁止百姓闯越的界限。在西乃山，百姓无法看见神，他们无法从神领受启示或异象，反之他们自己被暴露，并看见神所定的界限。他们不像摩西必须远远的站立。我们来看第三方面，是不同的人与河烈山有不同的距离。在出埃及记，我们至少看见三班不同的人在与河烈山不同的距离处站立。摩西也许由约书亚陪伴着在山顶上被神所注入，亚伦、纳达、亚比户并七十位长老在山上远远的下拜而且观看，以色列人在山下远远的站立，尽都发颤。摩西被注入，其余的人远远的下拜并且观看，而大多数人在山下发颤。在你的经历中，你在哪里？你被注入呢？在观看呢？还是在发颤呢？你在哪里？全看你的立场和你的光景而定。